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 Debbie， 很高兴能在电波中与您相遇。那说起茶，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陌生，而在爱茶人的眼里，每一片精心制作的茶叶里蕴含的也不仅仅是特有的清香，更多的是茶的文化和理念。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的会长 Lisa 陈以及副会长莉莉谭，和我们一起聊聊茶文化，以及华州的诸多茶友们一起创办的华州茶文化学会。 Lisa、 Lily 两位会长好。
听众好，主持人晚上好，我是会长 Lisa Chen。
我是 Lily， 茶学会的副会长。
那这次节目是我们两位会长第一次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可否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个人介绍呢？我们的会长 Lisa 可以先来吗？
好的，各位听众，我是一个来西雅图30年的老华人了，我是1990年来美国的，一直在西雅图生活，我现在在那个西雅图市政府工作，作为一个 manager 在那边工作，主要是负责跟园林设计跟花园的那个花园的管理有关的工作。在这个管理工作当中呢，也接触到很多与茶跟茶文化有关的，比如说日本的茶，中国的茶有关的东西。这是我的简单介绍。
好的，我是 Lily。 那我来西雅图呢也有不少年头了，具体数字呢就不暴露年龄了。和 Lisa 一样，我也生活工作在这边，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说到茶的话，听上去是和我的工作不是很相关，但是呢，因为对茶的热爱，我相信都是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的。然后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茶会友了，因为其实从我的第一故乡当中，除了读书的一两年，到西雅图现在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从原来一个只喝绿茶的江南人，一直到现在在这边其实认识了反而是祖国大江南北很多朋友，结识到更多品种的茶，然后能够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其实我和 Lisa 我们俩还是驴友，我们就很喜欢去世界各地 travel。 然后其实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有他们很典型的茶，比如说印度的chai tea 啊，阿根廷的马黛茶啊，摩洛哥的薄荷茶，反正就是以茶会友是不光局限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然后我们的各国友人。所以呢，就说我们希望把中国茶这个搭一个平台，把它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茶叶和茶文化。
好，十分感谢两位的介绍，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勾勒出了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因为品茶我们都走到了一起。那么在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华盛顿茶文化学会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是成型的，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当初做这样的一个茶文化学会的初衷。
我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中国人呢，到了任何地方，他一定会把他的文化，包括这个茶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我们刚开始在2019年的年初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茶友，就在想是不是要搞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这群茶友有80多岁的，从19年以前出来的一些老华侨，也有60岁以上的，还有包括我那个时候，还有中生代的、年轻一代的， 一直到二十几岁的。我们原来呢，在那个时候开始讨论的时候呢，或者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也有一些热心的茶友或者茶商，他们也在想搞这样一个组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了进行了每两周进行一个会议，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要发展一个什么样的非营利性组织。说我们这个七个人呢，在从2019年3月份开始，一直到2019年9月份进行了长期的酝酿、探讨和写作，来把我们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呢进行一个组织结构的确认。当时我们挺困难的，就是说想把它变成一个茶文化的平台，就像丽丽刚才说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茶文化都进行交流，因为我们来自于中国的不同时代，还有我们的年龄不同，我们对中国茶文化知识的了解也是有不同的理解和那个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探讨当中呢，我们把我们的宗旨就确定在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是为分享、推广、教育和弘扬中国日常茶饮与传统茶文化为宗旨的一个团体，这个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我们茶文化学会的目标有以下四点：第一，就是要分享、推广和弘扬中华茶文化；第二个是探讨和传播茶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不知道，很多茶园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想分享和推广弘扬中华茶文化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茶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呢，是要建立一个茶饮和茶享的平台，提供不同的茶客、工作坊、品房会、品茗会，还有包括去中国或者其他州或其他国家的茶园茶室的参访。第四呢，我们要探讨和推广茶的多样性使用，梳理茶的学术研究，以便与当地社会密切交流。所以我们以这个四个目标为宗旨来介绍并普及不同的感兴趣的茶友们的茶体验、茶享会以及茶艺展示，这就是我们在组织当成的时候确定的一个宗旨和目标。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会长的介绍。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想了解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宗旨和目标下，我们的这些会员是属于是任何人愿意参加到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都可以加入呢，还是说有一定的这样的要求？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呢是一个会员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确定会员的时候啊，我们曾经碰到过有80几岁的老太太，或者是不满16岁的那个 teenager。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进行了一个讨论，这个会员制呢是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所有对茶感兴趣的，包括中国人、华人或者华侨以及美国人，也有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茶也很热心，所以他们可以年满16岁的，并遵从本章程所有的茶文化学会宗旨及目标的个人或者家庭可以申请，并经过会员，并经过已经成为会员或者理事会成员的审核通过，然后交纳一定的会员费，这个是一个年度会员费，就会成为我们这个 本学会的会员，当他成为我们的会员了以后，他就会积极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义工，包括学习。所以这样的话，大家用这个平台来分享学习提高，或者是来积极推动这个活动。所以我们的这个会员制是以这样的一个成分来进行的运作的。然后我们的理事会呢，是原来的理事会呢是5个，现在呢我们增扩到9个，我们现在的会员已经发展到100多一点。
短短的一年时间能发展这么快，其实也很不错了。
对，这个待会要由丽丽来介绍。又在这今年这个不平凡的一年里面，这个会员制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本来就是想通过来吸引各种茶的爱好者、茶的学习者来成为我们的会员，但是我们在今年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年当中呢，我们走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会长 Lisa 对茶学会会员制做的详细介绍。下面就请我们的 Lily 副会长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2019年我们茶学会做的相关的活动，和在这个不平凡的一年中，我们针对这个抗击新冠所做的这种捐款活动，好吗？
好的。现在其实时间说这一年很魔幻，但真的也过得很快啊。那个当时也是中国新年前夕，然后现在转眼间也要快过新年了。所以当时的话主要就是武汉疫情爆发嘛，然后真的是牵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当时的报道啊，一些故事啊，一些事迹就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就在想能够为祖国做一些什么，对吧？我记得还是很清楚，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筹备活动，当时我们想法就是由茶友们自发组织，用他们的爱心拍卖，就是捐助出自己喜欢的一些茶叶啊、物件啊，或者说一些服务，就是说有一些课程、有一些讲座什么的，然后这样就汇总在一起，由我们茶学会帮助这样做一个募捐晚会。所以我很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好是等一切准备结束，是到了2月14号，是情人节的晚上，其实是线上的嘛，主要就是我们有那个当时拍卖的那个群是不限于我们现在100名会员，当时其实有更多的茶友，我们有200多人的大群，还有一些别的亲朋好友都有参与这个活动。所以2月14号那天晚上，我们是在线上进行这样一个拍卖的过程。
好，在这个过程里的话，我其实有几个比较好奇的点想问一下这个莉莉。不知道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协会实际上是茶文化的分享推广。那么我们这次做这个疫情，实际上是和茶文化，您觉得是有相关性呢，还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茶友的爱心，使得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才会有第一次的募捐活动？
我想一下，我是不是正确理解了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肯定首先是因为大家的爱心，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茶文化学会，所以呢，大家募捐的东西都是和茶相关的，而且大家募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插花课啊、太极课啊，还有这些都是就像那个送人饲养嘛，焚香点抚琴插花挂画，就是其实都是和茶的周边相关的，就是大家都是把自己喜欢的物件和喜欢的事物放在一起，然后来贡献这份爱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茶友是多才多艺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茶友们确实是富有爱心的。我们不只是想要分享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更想要是通过我们心爱的东西去拯救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温暖，是吧？
是的，是的。
好，非常谢谢。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捐款活动，是关于武汉这个疫情爆发以后，2月14号，我们在这个线上做这一次捐款活动。那我相信应该结果非常好吧，大家都非常踊跃去捐款了，是吧？这个结果是。
对，其中其实我还要提一点，我们当时还是不知道那个疫情后来的发展情况，我们当时说啊，我们就有用一个最直接了当的办法，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线下茶会，陪聚在一起品尝不同的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茶会，那个茶会就只是我们组织一下就可以，就不需要任何物件、任何老师，对吗？所以这个茶会其实就是我们提出的时候没有任何具体时间、地点，只是说啊，愿意参加的就可以来报名。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信任我们，就没有任何疑问，就一下子三四十个茶友就报名了。其实说到底现在这个茶会还没有开，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但也从来没有人来催我们说啊什么时候可以开这个茶会。当时大家真的是一心就想捐献，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因为当时国内疫情的第一线需要很多那个专业的呼吸机嘛，所以后来我们是和华科大西雅图商合作，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渠道，所以用我们捐的款两台非常专业的呼吸机就直接送到孝感的一个中医医院，就是立马可以投入使用拯救病人。
嗯，非常谢谢莉莉，我能通过这个你的这个讲述中，我能感觉到到现在可能莉莉还是被这样子一个捐款热情感动的。
是的，当时是非常感动。对，
好的，谢谢莉莉。那我们武汉援助活动结束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对，接下来就是国内的上半场和美国的下半场嘛。到了等到美国的疫情爆发以后呢，就像我之前有提到，我们有好多茶友也是，不管是来了这边很多年的老移民，或者是新进过来的新移民，其实都把这边作为一个第二故乡，因为自己的亲人小孩都在这边，对吧？所以当这边的疫情爆发，知道这边的医护人员他们的防护其实真的很差，还不如我们了解到国内当时的情况，我们是非常心痛的。所以当时武汉那个主要是我在统筹安排，当然别的理事都在帮忙。所以到了第二场下半场是我们的另一位原创理事陶，他是作为主要筹集人。那因为我们有第一次筹款的经验，第二次呢其实是比较类似的方式，也是有更多的茶友捐他们收藏的很多年的茶饼啊，一些很漂亮的茶器具，就是来拍卖。其中我想分享的是有一位茶友，他自己是武汉人，然后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就是你知道画那个罗汉图，就是用工笔就这样一笔一画的这样很细致的画出的罗汉像，其实是代表了他对自己故乡的祝福。当时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些东西一笔一画画出来，我是绝对不舍得拿出来的，而且那个价钱真的也是抵不上这份辛苦和这份心意。但是他真是一点就全部拿出来让我们拍，随便就说哎呀，怎么说，真的是很感动。他那个当时说，我们说你就挑几幅吧，他就把它全部都捐出来了。
对，这个非常感动。其实就像你说的，工笔画罗汉图的话，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一幅图也应该是至少是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的，
这个时间和他的精力还有心血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那谢谢莉莉啊。那我们知道这次的第二次的这个捐款活动呢，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西雅图社区医院，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门也得到了我们的捐款？
对，我们当时就是理事们以最快的时间就把口罩分发给各个医护中心，为一线的医护者抵挡病毒，送了这边的 Overlake Swedish 同时我们还给 Bellevue 的警察局和消防局各送了500个。我们当时还有一批现金是直接捐给了美国华州华人联合会，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也是牵了一个头，把各个华人的那个组织啊慈善机构都集中在一起，就是集中了一个筹集了一个大数目的钱款，然后统一去购买物资，这样子我们是其中的一员。
看来我们的影响还是不小的，不仅仅是直接给我们的一线工作者捐赠，同时还会参与到社区里的其他的这些响应其他的这些组织的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第二
是的
捐款活动主要是针对的是哪一些组织来做的，就是为哪一个机构来捐款的？是我刚刚听到是说西雅图的社区、还有哪里？
第二批的话，我们也捈到了，一共也捐了5550块左右的钱。当时是，当时比较紧急的是这边，就是医护人员没有口罩嘛，所以我们就是统一购买了 KN95。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得，当时这个销售渠道是一个很困难，就是我们会去，对，真的是争分夺秒，就是问不同的供应商，有一些还在卡在国内，有一些等在 LA 的机场，就是哎呀，也是碰到很多爱心人士。就最后我们敲定的那一批的那位先生，他知道我们是捐款以后，他还给了我们很大的折扣，就是说每一个口罩他是还 match 了我们50 cent， 就是half dollar，就这样又给了我们更多的口罩，对吧？那最后我们这个口罩派送到这边 Bellevue 我们自己的 Overlake Hospital 500个，当时送到Seattle 市里的 Swedish 500个，我们还给 Bellevue 的警察局和消防局送了。
嗯，这个是确实是善举，这些人真的就是为我们这个地区奋战的第一线。嗯，好，那谢谢莉莉给我们的这个介绍。那这么听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不仅仅是一个有着严谨的章程、宗旨和目标的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一群有着热血、有着爱心的这样一群茶友。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在茶文化的分享和推广，还有教育，并且我们还因为这个新冠这样子一个疫情下，使我们的茶友焕发出了更多的爱心和闪光点。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会长 Lisa、莉莉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分享。
NBC News Radio, I'm Dean.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 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主播 Debbie， 很高兴能在电波中与您相遇。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的会长 Lisa 陈以及副会长 Lily 谭，和我们一起聊聊茶文化以及华州诸多茶友们一起创办的华州茶文化学会。 Lisa 会长你好，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呢，主要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的一些概况，以及我们在2020年这个魔幻的年代里做的一些针对这个疫情抗疫的这些专项捐款活动。那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这关于这个
茶文化学会平时
开展各种活动的这样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谢谢。我们茶文化学会在上一集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的宗旨及目标，那个我们的活动开展呢，从四个不同的领域来开展。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会熟悉，在我们的西雅图地区啊，有一个一直在筹办了20多年的一个中国的花园，西花园。在那个 South Seattle Community College 那边呢，他们呢一直在准备建一个茶室。当时呢有一个老华侨，也是我们理事会的那个理事会的一个名理事，他呢已经年龄已经一届80多岁了，他呢一直在捐钱捐款来资助传播弘扬中国茶文化。所以呢他在去年2019年呢，他捐款100万为这个西华园做捐款。他的主要目的呢是建立一个茶室，由我们这个组织茶文化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来运营，通过那个平台来传播弘扬中国的茶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点上呢，就是一个是因为今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我们本来是进行一些的茶课，这个茶课是面对美国观众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会员。然后呢我们会帮助他们一起建立一个茶园，就是种着茶树。这个也是这个老太太的那个Stella 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她希望能够采茶叶制茶叶，然后在我们的茶室做那个喷茶和茶香。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跟他们做这一系列的活动，这就是我们开展的一个领域，就是说上茶课，定期的为他们一边的一个受众范围的一个社团进行系列的茶课知识教育。第二个呢就是为这个 Stella 这个茶园或者今后的茶室也可能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活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据点呢，就是在西雅图 Bellevue 的 Botanic Garden， 就是 Bellevue 这个我们现在居住的东区呢有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是一个对 Bellevue 植物园，我们跟他们呢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已经3年的合作。这个合作呢就是说定期的在他们那边呢讲授一些茶课，这个茶课我们在2019年呢已经上了2课，今年呢我们也上了2课，今年的2课呢是因为 我们原定计划是四门课程是 onsite 的教育，但是因为今年的那个 COVID-19 那个疫情啊，大家都不能去上课嘛，
对，是的，
所以我们上了两次的 online class， 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渠道呢来传授中国茶文化茶知识给美国观众，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那然后呢另外一个会渠道呢，就是说待会丽丽会讲，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茶工作坊或者品饮会茶的那个知识讲授，或者到大公司里面进行茶的传授和教育，来扩展和扩大我们的影响，来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其实中国人的中国茶呢，给人家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一个是 tea， 一个是丝绸，这个是起源，对不对？
对。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茶和它现在在中国范围内的扩展和应用，还是很少有了解。这个不仅是对我们已经过来很多年的人是一个重新再教育的过程，也是对一些对中国茶文化感兴趣的人进行一种推广和传授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平台上我们还是要做。然后呢今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因为是一个会员制呢，我们应该是定期的会跟我们的会员进行不同的茶文化的传授，但是因为今年的疫情啊，所有的课程呢就变成了 online 了，因为没办法进行一对一的。刚才那个丽丽也讲了，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捐献活动呢，是答应了近40个人，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捐款捐物，然后我们把这个物资呢就进行了就是拍卖，然后就用这个钱呢去资助中国武汉。这四十个人呢，他们呢就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今年呢，通过我们这个茶文化学会理事会的一些个人的沟通啊，或者是我们会员，我们在今年一共上了大概十几门课程，是邀请国内比较有名的这个茶文化或者茶商或者茶的那个专业工作者来进行知识的传授，讲授不同品种和种类的茶，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来欣赏和分享这个茶的感觉。那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很成功，在我们会员里面大家都是互相学习。那然后呢我们也进行了这种跟其他的文化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进行了，比如说雅集，我们安安我们的理事会会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嘛，他就进行了雅集活动，这大家都我们有三十几个人都来踊跃参加。然后我想就是说今年呢，我们只能限定在这个范围内，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能出外。其实我们想做更多的工作坊或者品饮会，还有扩展到其他的领域，还有进行一种规划去进行茶园茶室的那个参访，这个都不可能在今年执行，但希望在今后的两三年里面我们会做。这是我想介绍的茶课茶坊的一个范围。然后我想请那个丽丽呢来讲一下我们跟社区的各种活动是怎么开展的。
好的好的，我来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Lisa 提到的我们和西华园的合作，其实最起源是西华园一年一度有一个无我茶会啊，当时 在我们还没有成立学会之前，我们其中的几位骨干茶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筹划这个每年的无我茶会，所以当我们学会建立以后，我们也继续同他们在这个活动上有合作。再展开一下植物园 Bellevue 植物园的活动，我们希望是一年四季每一个 season 都有一个比较相对大型的活动，比如说春节的大型游园会，还有每年和秋天和 Bellevue 政就是 city 和 government 有一个 welcome week， 因为它是有各个种族的欢迎新移民活动，那亚裔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大的种族。还有我们刚才那个 Lisa 也提到，我们有一些会员理事，我们会有一些 outreach 的 program， 我们会去一些学校给小朋友讲茶课茶知识，我们也参与了作为至少我知道的几大 IT 公司，我们都有去做过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或者是春节啊或者是中秋节啊，我们都会去在那里摆茶席啊，开展茶艺展示，就是还是受到很多好评，因为每年都会回来请我们再去的。
那 Lily 非常感谢你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个关于你们学会和各个这个社区之间的联系和这种参与到社区的其他的活动中来去宣传这样的一个茶文化。我们的那个Lisa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补充在这一方面上？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新春的那个一个庆贺中国新春活动啊，我们跟那个 Bellevue 植物园呢已经联系了三次。今年就是2021年的2月13日呢，我们希望只能通过一个 online class， online 一个那个平台来进行，因为我们原来呢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茶文化学会是一个粘贴剂，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联系在一起。我们第一年呢是由那个丽丽呢来进行主持，她呢就已联系了5个省份的茶文化，我们是想通过4个不同的媒介，比如说我们说广东省或者福建省，他们要讲授的是他们这个省份的茶的品类和推荐。第二个呢，他们的这个中国新春的民俗是什么？然后呢，第三个是他们主要的这个新春季节是用怎么样的植物来做装饰的。所以植物、茶、文化、民俗，把它沟通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是想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都放在一起，它的太极课啊、太极啊，或者是文化文艺表演啊，都放在一起。就是很不幸运的是2018年我们第一次筹办活动的时候呢，2019年第一次筹办活动的时候呢，一场大雪把我们这次活动就取消了。
对，
第二次呢就是2020年的2月份，
疫情
就在我们决定开场这个活动春节的活动的时候呢，就是COVID-19出现了，所以又取消了。现在呢，丽丽和我们的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还在做这个第三次呢，因为我们跟这个植物园有很大的联系，他们都甚至说要有中国的那个民俗活动，比如说狮子舞啊，有中国人来跳狮子舞啊。我们本来是想用他们的平台，在他们的植物园里面进行一个250个人以上的一个文艺庆祝活动，我们不可能像国内那样，但是也希望在这美国的华人华侨或者对春节感兴趣的各种社团和这个家庭都能够感受中国茶或者文化的气氛和氛围。丽丽还特地就是中国去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套服装，就是大家进行一次这个 中国新春的那个文化介绍活动，对那些特别是新啊，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好，但是我们第三次也可能没有机会进行当场的表演和活动，我们只能在那个 online 上面。莉莉，你可以讲一下那个你现在的设想，行不行？
那中国话是过一过二不过三啊，老美的话是 the third time is a charm，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成功。然后
国发。
对，刚才 Lisa 提到的那个从中国买来的一套服饰，其实是一套财神爷的衣服，因为美国小孩会跟圣诞老人合影，所以我们设计的环节就是跟财神爷，让财神爷发红包。哎呀，现在就是这是线上了，所以线上的构想其实和 Lisa 刚才讲的比较类似，每一个同乡会就是每一个地区域介绍他们有特色的茶叶啊，植物啊，风俗啊，还有就是茶席。但我们这次会在一个平台叫 Gather Town， 它就是像跟 Zoom 像类似，但是它会有一些稍微丰富一点的背景，就是可以弄成一个花园的背景，然后可以每一个观众进来就是可以自己像Super Mario 一样，可以走到自己的不同的那个桌子上，比如说云南桌啊，福建桌，他就是可以自己在那里 roaming， 就像真正的游园会一样，就想象成一下真正的游园会。然后在另一个房间就会有舞台，舞台上有一些我们会有古筝啊、歌舞啊、太极啊这些表演，所以你在那边看展览看累了也可以去看表演，然后看好表演看累了也可以在旁边的小休息室和朋友聊聊天这样的。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可能就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吧。对，说到这个，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就是在我们的常规课程和常规活动之上，我们这一年基本上2020年我们还做了一些其实不是计划当中，完全就是茶友们给我们一些启发，然后大家在家里比较郁闷的情况下，我们推出了一些蛮新颖的活动，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们有让茶友分享自己的茶席，就是拍一下照然后在群里分享，最后剪辑成片。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新手相连的 video， 就是大家出去，不管你是在郊游在公园里散步啊，或者在 hiking 啊，我华州很多 hiking 圣地，或者在家里后院，就是当你品尝你的一杯茶的时候，就我请他们拍了5到10秒钟的小 video， 就是把那杯茶从你的左手递到你的右手，然后呢通过我的剪辑是从你的右手到了下一位茶友的左手。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一连串的这个 video， 有20-30个茶友这样心手相连，也是象征着我们一起努力真是抗疫吧。对对对，而且是隔空相传，也心手相连在一起，永远不分离的意思。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云聚会、云品茶的一个雏形，特别是感谢我莉莉之前给我们说的那个关于我们的春节的这个构想，我觉得让我反而特别特别期盼这样子一个活动了，因为我们所说的那种虚拟生活也不过如此。我们虽然不能离开自己的这个家的很远的地方去参加这样一个大型聚会，但是我们可以依然可以在网上通过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这个虚拟的展台和虚拟的舞台都有一个对应，然后并且还有这样这些就是我们学会内部这些会员之间的这些活动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但是我们依然把人给连接在一起了。
是的，除了那杯茶不能真正喝到，别的我们都能实现。茶留在以后，一定会亲自奉上。
好的，谢谢莉莉，那谢谢 Lisa。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请 Lisa 和莉莉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说吗？
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年，大家都因为疫情的这个限制。 在工作和学习上面都受到了很大的范围限制，很多人都被拘禁在家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茶文化学会呢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大家组织起来，有很多人很想念我们，我们都进行了网上的每周茶饮，一起茶饮，或者是进行了更多频繁的茶课，然后呢又进行小范围的传承，大家对这个学习知识啊，普及文化啊，都感到很多的兴趣。有很多人就觉得很闷或者很难过，但是因为茶友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把大家连得更紧了，大家都更充满期待，希望学习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茶文化，还有其他艺术方面的。我们这个刚才那个丽丽讲过的那个这个捐献的活动当中，有很多音乐老师，他都通过他自己的才艺来捐献他的课程，那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更多的 boundaries。 还有呢，就是说他们也来分享他们这种艺术的东西。我们有很常规的那种热心爱好者，太极那个古筝古琴，还有琵琶，还有跳舞，新疆舞。这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把我们的茶文化联系在一起，而把中国茶传统文化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这个华盛顿就是茶文化学会能够做到这一点点小小的贡献，我觉得大家也是很欣慰的。谢谢。
好，谢谢 Lisa。 莉莉呢，在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说的？
好，那我就做一些 sales pitch 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茶学会的微信群，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还有我们有我们的网站是https://tea-wa.org。
好的，那非常谢谢我们的会长 Lisa 还有莉莉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我们希望在这次节目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找到华盛顿州茶学会，成为我们的会员，一起为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贡献力量。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嗯，谢谢您的分享，孙先生。那么我们看到您跟您的太太孙太太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地域，在不同的这个文化环境当中生活工作啊，还有养儿育女。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和变化，
对你们的这个婚姻生活或者说家庭生活也没有带来一些挑战和影响呢？
我觉得哈，在像巴拉去巴拉圭啦，还有刚来美国，因为为了生活哈，比较要怎么讲，求温饱，根本就是把心都放在赚钱上面，如何维持家庭上面，反而在那个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呢，家庭夫妻哈的感情反而比较好。
嗯，
我觉得忧郁的时候啊，松散下来，可能大家比较有心思是想婚姻以外的事情，反而比较容易出事。我是认为这样子。
我能不能理解成为是您跟先